好，天主透过梅瑟，那么跟百姓立了约，百姓也非常慷慨的答复要遵守这个约。我们就到了出谷记24章啊。那么接着呢，第15节就叙述梅瑟上了山啊，被天主召见上了山，在山上停了40天40夜。24章9到18节，当然你听到这个40这个字啊，就已经知道了，这个字我们听太多次了，对不对？40这个字真的是一个非常高度象征性的数字。好，这边马上就出现问题，梅瑟在山上，百姓在山下，那么40天不见，40天看不到领导人，40天没有领导人，下面怎么样就乱了，马上就出现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到底当领导人不在时还相信天主吗？请知道梅瑟不是天主， OK， 梅瑟不是天主啊，是天主特别招选的来领导百姓的，当梅瑟不在时天主会不会不在？天主不会不在的，天主还是在啊，那这怎么办啊？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情况啊！现在不在了，领导人不在了，那么老百姓是否还相信天主呢？我们再一次碰到这个圣经里面重复出现的问题。但是对梅瑟而言啊，山下百姓是考验，那么在山上的梅瑟呢，一样是考验吗？40天在山上啊，这个日夜温差大啊，寒冷。啊，没有什么人照顾他的生活，你单单想就知道是大考验啊！我们想了就好，不用去经验了。那好，那么现在看怎么样发生事情。那么接着就是25章到31章的故事，那么叙述什么？天主在山上指示梅瑟，天主在山上指示梅瑟要制造约柜，要搭建会幕啊等等的问题。那么在我们的圣经里面132页有一个图，各位可以看一下，就是基本上天主要求梅瑟那么所制作的东西，一个简单的一个线条的图形，那就是会幕。这是整个这么多章节里面，包含后面出谷记结尾里面一些更细节的制作啊，关于这个会幕的情况，各位稍微看一下有一个印象就好了。那么什么是会幕呢？会幕是现在天主要求梅瑟搭建的，作为他和以色列子民相遇的地方。我们当然还要加嘛，象征啊，因为天主不会被会幕绑住，并不是会幕不在天主就不见了，不是，而是人的需求，人需要一个具体的能够血肉啊，这个形骸可以感受到的，那么人需要这个，天主迁就于人，那么在这里天主跟老百姓具体的相遇。我们在整个的圣经阅读的过程当中已经提过了，天主跟他的子民相遇的地方最早本来就是个人的家庭嘛，所以父亲本来就是独特的司祭，现在呢，因为他们形成一个大的一个像民族国家一样的情况，那整个以色列子民，或者我们先提前说以色列国，他们聚在一起，他们怎么样跟天主整体性的相遇呢？那么是会幕。现在这些章节里面呢，基本上就表达了，而且呢，以色列子民继续的在旅行当中啊，在往天主所许诺的福地的路途当中，这个会幕呢就跟他们一起带领他们前行，在他们整个的在旷野里面40天里面工作，40年里面旅行的时候，作为他们崇敬天主的核心地方。好，那么根据这个圣经里面记载呢，搭建会幕呢需要6天啊，第7天呢由这个司祭祝圣。你光听这个数字，你就让我们想起什么创世纪的故事啊！但你看这个，它的整个叙述很琐碎啊，怎么样搭建，怎么样缝啊，很琐碎。那其实你再把这个抽象的看了以后，很简单的。那么搭建呢，就需要这么多日子，6天的时间。第7天呢，由司祭来祝圣，安息日嘛，属于 天主的日子。我们再仔细的看啊，你再看有一个反复出现的话语。我们在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对不对？这个天主说在创世纪里面出现了七次啊，出现了七次，非常有趣的。你在这个出谷记25-31章里面，天主又说话，他训示梅瑟说，也出现了七次。给你们把章节列出来，各位可以回去再看一看，25章1节、30章11节、17、22、34，还有31章1节跟12节。这么一个简单的比较，你可以发现整个故事贴着创世纪的写作的格式在写的。所以现在呢，天主让梅瑟带领百姓制造了会幕，打造了约柜，把约柜放到会幕里面，这边作为什么天主跟以色列子民具体啊相遇的地方，这是一个新的创造，很清楚，又是一个新的创造的描写。那是以色列子民离开了红海，对照这一个诺厄的故事，也是一个新的创造，新的开始，就很多是不断的，很多的故事不断的提醒我们啊，这事情天主一再的努力要把百姓换到他的身边来。好，但是呢，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天主一创造完了天地以后，马上出现的故事是遗憾的，人类犯罪啊。现在呢也是一样啊，天主训示完了梅瑟要怎么样制造会幕，怎么样制造约柜以后呢，梅瑟一下山就看见什么犯罪。32章马上叙述这个让我们觉得骇人听闻的拜金牛事件。所以我们真的看见啊，这个天主呢就是天主啊，旧约的天主、新约的天主没有不同，都是一个极仁慈的、一再给人生命、给人机会的天主。我们这边稍微暂时看看几个图片啊，让各位明白一下，明白一下这个会幕的大概的情况。我们刚才在我们的圣经里面看过，这是一个比较彩色的图案啊。那刚才有人问我说哪里有这个可以找到地图啊或图案，其实我这些都是上网就随便找的哈。如果你能够懂一点外文的话，你打上这个英文的这个关键字啊，上的 Google 里面一定可以找到的哈。那么各位不用去太在乎了，非常容易的哈。好，这是一个简单的这个模拟式的这个会幕的情况啊。那么这个帐幕里面所这个整个高的就是一个至圣所的这个位置哈。那么牛羊等等东西，好看几个细节哈。这是会幕内的这个构造图，外面这个框线就是这个整个会幕的原址的位置，有至圣所啊，有这个灯台呀、帐幔啊，记得吗？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圣殿的帐幔什么从上到下分裂为二嘛啊，这个会幕、这个约柜当然是撒罗曼制造啊、建造圣殿的前身了 啊，整个前面那个图形。接着一个是约柜，这是格鲁宾啊，在约柜上面的。当然，我们各位可能看过有名的电影《法柜骑兵》啊，他们找了个约柜啊。今天当然我们在历史里面这么多战争，这个早就不见了哈。这个《法柜骑兵》只是要赚各位电影票钱而已，不用太在意它真的还假的哈。那个当然是假的。好，然后这个是放供饼的桌子啊。那个如果你们跟我们朝圣的话，请你们吃这个饼好不好？那个。然后最后是这个。乳香的炉子啊，烧乳香的炉子，就这个只是当作一个简单的参考，各位看一下那个情况。当然，这都是今天的模拟啊，就我们隔那个历史里面隔那么久，我们知道这个在耶稣前587年哈，这个圣殿就毁灭了嘛，后来重建，在耶稣后的70年，圣殿再一次毁灭，就没有再重建过了哈。那这些东西基本上都不再存在啊，都在历史里面这边靠着回忆。慢慢去模拟去做东西，因为以前也没有拍照，因为靠了不起画个画做个样子而已，大概知道这个是过去我们能够做的一些模拟的情况，也不用这个太在乎它是不是够精准啊，有一点印象就好了。好，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这个简单的故事里面。当然我们知道啊，后来这个盖了这个会幕以后，约柜里面放什么东西呢？放的是约板啊，那十句话，放的是玛纳啊，这是什么东西啊？玛纳。然后呢放的是亚郎的棍杖啊，表达的是权威。所以有什么？有生命之盐， 约柏嘛，天主的话，对不对？有生命之粮玛纳，对，有什么？有上主的权威，亚郎的棍杖。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说生命之盐？为什么说生命之粮？为什么说天主的权威呢？这些都在耶稣身上实现了。耶稣是真正的上主圣言，圣言成了血肉，对不对？耶稣是什么？真正的天降食粮，就成了我们今天的圣体圣事。后来我们知道耶稣是真正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真正的王。那么谁怀抱耶稣呢？玛利亚。所以玛利亚是新约的约柜啊。你注意这个图像是很容易明白的，稍微有点联想就可以连在一起的。这个东西是提前跟各位讲，到路加福音时跟各位介绍玛利亚，跟各位讲我们天主教的基督徒尊敬玛利亚绝对有理由。各位这方面要下点功夫，刚才有人跟我谈嘛，基督教人问里面是玛利亚教，你说不是，那你是什么呢？你讲出来啊，讲出来啊，是什么？讲出来啊。所以问问你们的神父们，先问一问他，如果不知道请他来上我的课好不好？我告诉他，这样讲有点骄傲，不好意思了，当开玩笑，你们当玩笑话听就好了，就让他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天主教尊敬玛利亚。你单单讲耶稣的母亲大概不足以做真正的基础，他是新约的约柜啊，想想看多重要啊！那还是一个面向而已，还有好多事可以讲。玛利亚，玛利亚不得了，当然是我们重要的基督徒最好的榜样。好，那么有了约柜，有了这个会幕，我们在今天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在哪里看见它的继续的象征的延伸呢？当然就是圣体柜嘛。你可以想象这个每一个圣堂是个圣殿，那么有这个举行这个真正的感恩礼、圣祭礼的至圣所啊，那么。至圣中的至圣当然是圣体柜啊，这个明白啊。我们天主教传统里面对于这个圣堂的概念啊是非常独特的，有圣体柜的啊。那当然现在在凡尔礼仪改变以后呢，很多人就是比较清楚，把圣体柜，把民工圣体之处或者供奉圣体之处另外一个小堂，圣体小堂，让它更尊贵，同时让这个大的团体聚会有点区隔也好。因为现在我们特别台湾，台湾的环境地方那么小，对不对？教友并不多，那么财富也不是很有钱，那我们常常一个圣堂要多功能，我们明白，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圣体小堂放到一边，当然是好事情。不，如果还没有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大家真的要练习了，不要在圣堂里面做不相称的事情，譬如说在里面数这个奉献的钱，这是非常不相称的。找一个办公室嘛，就在外面庭院也比在圣堂里面好，我觉得了。我跟各位讲，这个没有一个法律规定，我只是跟各位讲一些简单的，不要在圣堂里面聊天，我就聊开了。当然在一个特殊场合，一个大的庆典里面，没有办法，那没什么大问题啊，没大问题，对不对？你在外面下大雨当然没有问题，就是要稍微要活得有意识。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我现在在哪里？我怎么可以前面圣体我背着他跟别人讲话聊一些我真的是，不是太严肃的事情，或者不是太，我觉得我常常听起来觉得甚至有点不三不四的话题，怎么可以在圣堂里面讲？我不明白，这个东西因为大家平常不太注意这个小事情，这很重要的。因为每一个事情，我的生活每一个表达都是在为信仰作证。如果我这么随便的话，一个不认识我们信仰的人来到我们这边来，我是一个教外人到我们这边来参观一下，他一定随便嘛，他一定随便的，对不对？我们去朝圣，他们常常跟我们说，我们什么时候神父里面的团啊，服装要整洁，没做要求啊。神父那个人穿短裤，然后那个女孩你看还露肚脐。我说那个犹太人嘛，大概，他们本来就不信耶稣啊。那如果我连我们基督徒也不尊敬，他们更有理由了。我们当然外面都有招牌写的，服装要庄重，比如说不能穿短裤等东西，不能带武器进来等等东西。那如果我们基督徒都不遵守，我们拿那个当例子，他们都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做，那不是胡闹吗？当你看我们好多事情，我们就是不能够在整个的信仰的去做出发点去反省事情，总是找方便，那就很惨，我们就没办法知道第一戒。 让我们的生命让成为这个天主能够被看见的具体的记号。好，我们把话收回来，看到这个下面的故事，以色列的罪啊，这个非常严重的，梅瑟在山上时，山下的以色列人他们所犯的罪。32章第一节一开始，百姓看见梅瑟迟迟不下山，就聚集到亚兰跟前，对他说：“起来，给我们制造一尊神像，在我们面前引我们的路，因为那领我们出埃及的梅瑟不知道遭遇了什么事。”亚兰给他说：“你们去摘下你们的妻子儿女所佩戴的金耳环给我送来。”众百姓就将他们耳上的金环摘下，送到亚郎跟前。亚郎从他的手里，从他们手中接过来，制造了一个模型，用来铸了一个牛的像。他们说：“以色列，这就是领你们出离埃及国的天主。”哈，埃及又出现了，看到没有？埃及一直存在以色列人的心中啊。他们已经离开了埃及至少3个月了啊！那么在西乃旷野里面生活那么多的时间，每天领受天主赏赐的玛纳啊，处处经验天主的救援。我们读到这边大概想，哎呦，这些人对天主应该要深信不疑了吧，结果是他们还没有怎么样忘怀埃及。那我们看，那接着呢是天主的反应啊，天主对于梅瑟的反应非常有趣的啊。天主对梅瑟说：“你下去啊，快下山，你下去，因为你从埃及国领出来的你的百姓啊，这个可以加进去，你的百姓啊败坏了，他们很快就离开了我给他们指示的道路，为自己铸了一个牛犊，朝拜他，向他祭献，并且说：以色列，这就是领你出离埃及的天主。”不得了啊，看到没有啊？天主的话在这边，在这个圣经里面所显示什么？天主已经不承认这是他的百姓了，你的百姓，你梅瑟带来的百姓。然后呢，天主怎么说？看，我看这个百姓真是一个执拗的百姓，你且由我向他们发怒，消灭他们，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民族。如果你是梅瑟怎么样？这还不错，终于可以摆脱这些百姓了，对吧？这些混蛋，对不对？天主要赏给我一个天主亲自造的啊，重新创造的百姓，听话的，多好！啊，这么想一想，应该不过分吧，对不对？我梅瑟不一样，啊，梅瑟真的不一样。天主甚至于这样子的严厉的哈，许诺让他成为一个新的民族之父，可是呢，天主的反应呢不一样。我们先想想看，天主这么愤怒是为什么？天主说我要毁灭百姓是为什么？为他自己吗？当然不是，也不是天主任意的要随心所欲的。天主的每一次发言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百姓的利益，绝对不是为了自己。天主这边其实你可以看成啊，对梅瑟一个小小的考验啊，锻炼他。我们看见梅瑟呢是非常清楚啊，他在这个情况里他表达他还可以相信天主，他怎么样呢？他没有说好你赶快造个新民族给我，他代百姓求情，他求天主息怒，说：上主，你为什么要向你用大力用强硬的手背用埃及国由埃及国领出来的百姓发怒呢？你为什么要叫埃及人说他是恶意领他们出来，要在山中杀死他们呢？由地面上灭绝他们呢？求你息怒，撤销你要加给百姓的灾祸，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巴郎、伊沙格和以色列，你曾经指着自己向他们起誓说：我要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繁星那样多，我所许的那整个地方必要赐给你们的后裔，叫他们永远占有。天主听了梅瑟的祈求，就撤销了要加给百姓的灾祸。这个是 牧者的典范。梅瑟呢，成了他所带领的子女们啊，整个百姓，他是父母心的啊，对天主为他的百姓转求。梅瑟呢，替百姓求情，他完全相信天主的仁慈，他也求天主纪念他曾经对他们祖先所做的许诺。所以梅瑟他很清楚，他活在这一个生命脉络当中啊，他活在亚巴郎、伊沙格、雅各伯、若瑟整个的生命脉络当中，他希望这个许诺在天主的恩宠下继续的延续下去。那么天主当然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想法，开心的啊，这个梅瑟的确是足以堪当大任的，他是一个真正成熟的领导者。好，那现在呢，梅瑟下了山啊，下了山他手上带着什么约板啊，两块约板，旁边还有谁跟着呢？若苏厄，对不对？听见下面怎么样，有一片混乱啊，唱歌，对不对？梅瑟说这是什么，这个混乱的淫乱的声音。他看见这个整个的金牛大发脾气啊，怎么样呢？把这个石板摔下去，砸碎了金牛，然后呢对亚郎说，这个百姓对你做了什么，你竟然使他们陷于重罪。言下之意啊，都是亚郎的错。什么意思啊？领导者的重要性啊，领导者，领导者。所以我说，我们这个做牧者的，或者是做牧灵服务的，或堂区里面负有职务的人，不要太快的嫌大家无理取闹，不要太快的嫌啊，因为我们领导者是有相当的重要的使命跟责任的啊。为什么你让他们陷于重罪？因为的确亚郎怎么样，可以拒绝这个要求的。上次还记得吗？上个礼拜说的话哈，给谁的多，向谁要求的也多。百姓可以混乱，亚郎不可以混乱。因为天主呢，让亚郎带梅瑟发了多少次话，发言讲话，行多少奇迹啊。好，那么现在呢，亚郎的回答有趣了啊，典型的，我们每个人都学过的啊。亚郎说，我主啊，请不要生气，你知道这个百姓一向倾向于恶，怎么样推给百姓，对不对？他们对我说，请给我制造一个神像在我们的前面引路，因为那领我们出埃及国的梅瑟不知道遭遇了什么事。我给他们说，谁有金子就摘下来，他们就给我送来，我把金子投入火中，这牛犊就出来了。那是什么生产线的自动贩卖机，对不对？一按就出来了，根本不用打造模型都不用了，对不对？啊，非常会讲话，对，你听的就是很好笑。的确是，你注意看这个话，因为我练嘛，要不你注意看，你实际上真的好笑的。要把金子一丢进去，牛犊就出来，那我们怎么办呢？好了，愿你的旨意成行呢、啊。那怎么办？没有别的话可以回答，对不对？当然不是如此，这是亚郎呢要掩饰自己的过错，他所找的借口啊。很简单的，要找这个借口。我们知道前面刚提过的，对不对？他们怎么样铸造的呢？是亚郎呢铸了一个模型来铸造这个金牛的牛像啊，让他们全部把身上的金耳环，可能还有鼻环啊，都拆下来，然后呢一起铸造的。所以非常明显的呢，他们是刻意的制造一个埃及人，他们在埃及常常看见的一个神明的像。这边是金牛犊，然后呢，现在梅瑟怎么办？现在他要百姓做个抉择，好，他为他们求了情，百姓还要自己决定要不要相信天主。好，梅瑟呢就让他们，你做决定吧。他站在营门口，营门口说：“凡是属于上主到我跟前来，什么意思？不来的属于金牛。”大家现在怎么样表态选边站？结果我们知道呢，当时呢绝大部分人都靠近了梅瑟，但是有3000人拒绝啊。所以梅瑟呢怎么样呢，就令了勒位子孙把那3000个人杀死。那么那些勒位子孙所杀的那些人当然会有他们的亲人啊， 所以梅瑟呢见这个勒位子孙们做这个事情，对他们做了一个鼓励跟称赞的话，说今天你们应该接受奉事上主的圣职，因为你们每人牺牲了自己的儿子跟兄弟，上主今日必要赐福给你们。这个是怎么样啊，作为司祭的职务现在全部就移到了什么勒位人身上去了。这个之前不明显，基本上还是各个家族，现在是很清楚的，整个的司祭的职位呢就被转移到勒位家族，勒位人整个的家族就被提升到成为一个司祭的家族。这边勒位家族是特殊的啊司祭。好，我们也知道这个过程呢也显示另外一个消极的面向，什么面向呢？天主跟人的距离变大了，要透过司祭才能够举行祭献啊，很清楚，过去跟父亲就好。当然我们知道在凡厄怎么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凡厄说怎么样，所有的基督徒都有什么普遍的司祭职，又回到我们每个人是可以跟神来往的，每个人都可以要成为天主透过我们圣化跟我们一起生活的人民的因素的。当然还是保留了教会的基本的结构，那到这么现在这么大的一个教会团体有它的必要性，建立一个完整的结构。但是我们回到这一开始的人类生命的发展，人跟神来往的这个经验当中，那现在呢勒位家族成了特殊的一个司祭职务的执行者，那么相对而言老百姓啊跟天主的距离就慢慢的开始变得比较大，怎么样？需要中介的角色，有梅瑟，有勒位家族，有梅瑟跟亚郎的子孙们，他们梅瑟跟亚郎本来都是生自于勒位家族的，各位知道我们读过梅瑟诞生的故事。那么现在开始呢，勒位家族要产生司祭，甚至产生后来的大司祭，他们要为整个的以色列民族献祭、祈祷、赎罪，而整个的犹太生活的一套礼仪系统就慢慢的产生了啊，一些礼仪日历、安息日、安息年，每七年一次，有的大喜年每49年一次，各种不同的节日，逾越节、新奇节或者五旬节、帐篷节，那这些节日的庆典慢慢的都一一的产生一些礼规，都要透过勒位家族来实现。那么这个勒位家族的人要做这一切怎么做呢？当然也必须有一些规范，对不对？那这个是我们课程讲到这里让各位有一个大的惊讶，我们前面说怎么样读圣经呢？第一步把什么书放到一边去，把勒位记放到一边嘛，对不对？现在的勒位记出现了，因为勒位家族成了司祭的家族，他们在执行整个司祭职务时必须有一些规范、一些礼规，那么这些东西写成了文字，就今天的勒位记。来吧，讲创造片讲下来，我们说如果你要看勒位记的话，你得知道这个背景啊，你在这个背景下你看，你就没有失去整个生命的脉络啊，把这个是放进来就可以。当然我们这课程不跟各位讲这个书啊，各位可以自己找时间看，我们非常简单的跟各位讲一下这个勒位记呢，它是写给勒位人的书啊，分两部分，那么第一章到第16章谈司祭的法律，那各位后来可以慢慢看，你就可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导读的方式。第二部分呢，从第17章到最后的结尾，谈怎么样成为一个圣洁的啊，什么是洁的，什么是不洁的，包含人，包含物啊，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圣洁的献给天主的人。好，所以前面呢一部分基本上是讲这个司祭的法则，后半部呢是教导所有的人怎么样善度圣善的生活啊，勒位记非常容易去明白的。所以你明白这个大的纲要以后呢，就看那些内在的内容，有些东西还相当的有趣啊。我跟各位讲一个简单的谜语啊，现在答案不跟各位讲，你自己看里面有兴趣可以把答案找到啊。 很有趣的故事。玛利亚知道了自己怀了孕，她很快的去看她的亲戚伊莎伯尔，对不对？她说伊莎伯尔是老年怀孕，问她到底有多老啊？答案呢，在勒未记可以找到，你们可以看看好吧。找到的话，给你们一个奖品，好吗？你们可以写 email 告诉我，我们有奖征答。我们今天就暂时到这里哈。好，伊莎伯尔到底有多老？大概有多老啊？好，我们把这个勒未记就这样子可以相看呢，进到这个旧恩历史里面。我们现在继续把我们的课程延续下去，我们谈的是一个新的盟约啊。现在呢，百姓重新做了选择啊，那些拒绝接受天主的人都被处以死刑，我们可以这么说啊，罚了。那这些愿意跟随梅瑟的啊，透过梅瑟这个中介，透过勒未家族的中介呢，来自己皈依天主的，天主呢就透过梅瑟跟他们再次立约。好，在33章，他说，上主讲话对梅瑟，你和你从埃及国领出的百姓离开这里，上那地方去。关于这个地方，我曾经是许给亚巴郎、伊沙格和雅各伯说，我要将此地赐给你的后裔，我要打发使者在你面前，我要驱逐克拉海人、阿摩尼人、赫特人、培尼奇人、西威人和耶布斯人。你往牛奶牛蜜之地时，我不与你同行，因为你是个执拗的百姓，免得我在路上消灭你。这边天主的话什么意思呢？天主要遵守他的诺言啊，他许诺的土地还是要赏给他们。现在他说什么？你们去执行你们的计划吧，我也派天使给你们开路，但是我呢不走了，不跟你们走了。这天主在发脾气吗？啊，我听在耍脾气吗？我不跟你们走了，因为你们是个执拗的百姓，免得我在路上消灭你。但我们注意到啊，梅瑟怎么回答？我们把这话看完啊，才有趣。梅瑟在这边15节回答梅瑟，他说：“等一下，天主，等一下，你如果不亲自去，就别叫我们从这里上去。他人们怎么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中得宠呢？好，我们往前走，要经过这么多地方，这么多人民，那些人怎么会知道？”我和你的百姓是在你眼中得到你特别的恩宠呢？难道不是因为你跟我们同行吗？是因为如此，我和你的百姓有别于地面上所有的人民。咱们看见啊，梅瑟很清楚，很清楚，这个民族跟别的民族不同，是因为天主跟他们在一起。现在呢，天主说了，够了，我不跟你们在一起走了。没设怎么办？暂停，暂停，这个不行，这个不行。他怎么苦苦的哀求天主改变心意啊？否则，这个以色列民族就不再是与众不同的了。他们不再与众不同以后，他们就怎么样？就有可能被消灭。他们直到如今为什么可以一直的消灾解厄啊？因为天主在啊，因为天主领啊，天主陪伴啊，天主救助啊。现在天主好像累了，不走了。梅瑟说不行，天主不行，求求你，求求你，你要跟我们一起走啊！如果呢你不走，那么也就别叫我们继续走了。所以呢，上主怎么样？再一次因着梅瑟的祈求，改变了心意。上主回答说，连你所求的事我也要做，因为你在我眼中得了宠，我提名选拔了你。看梅瑟的祈祷不得了啊，梅瑟真的让天主改变了心意。好像当然我们应该反过来说，因为天主再一次的考验梅瑟，那梅瑟知道他不可以离开天主，不可以。那我们人啊，你知道我们好多次都自以为自己可以当天主嘛，对不对？你回想一下我们曾经读过的故事啊，这个撒拉伊把他的这个哈加尔的婢女送给亚巴郎， 他想要给天主出主意，帮他推他一把，对不对？让他们产生孩子嘛？不，不要的。重要的是要相信天主。所以我们真的要顺便问一下，我们的天主教会为什么是独特的呢？我们在每一个不同的宗教信仰当中，甚至在我们的共同的大的基督信仰的环境当中，我们的天主教会有什么独特的呢？当然我们说最独特的是我们知道天主具体的临在嘛，耶稣基督真实的在圣体柜里面，在圣体圣事中啊，耶稣基督真实的在天天的临在我们当中。当我们在向天主呼求，天主你不能让我们独自行走的时候，天主来呀，成了我们的饮食啊，他没有让我们成为孤独的，他永远跟我们在一起啊。我们当然想起什么若望福音的话嘛，耶稣说什么，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关键是我们到底信不信啊，是我们到底信不信这个东西，我们能不能够真的在这样的一个信仰内活出我们的生命。好，那么现在呢，梅瑟就跟天主重新立了约啊，在第四十章出谷记几乎到了完结篇了哈。出谷记，当时云彩就遮盖了会幕，上主的荣耀充满了帐篷，梅瑟也不能进入。梅瑟不能进入会幕，因为云彩停在上面，上主的荣耀充满了帐幕。在以色列子民整个的行程中，云彩一从帐幕中升起，他们就拔营前行。云彩如果不升起，他们就安营不动，直到云彩升起。在他们整个行程中，上主的云彩白天停在帐篷上，黑夜呢在云中有火，让以色列子民全家都可以看见。好，那么这个盟约更新以后，天主也在梅瑟的转求之下继续的带领百姓，那么继续的往前走。那么以色列子民在西乃山下一年的生活就结束了，我们大概两小时讲完了。当然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在旷野的生活还没有结束，还有很长的，现在刚开始，还有将近39年的事情。那些故事呢就记载在户籍记里面。以色列子民从西乃山继续的出发，向北走，向东走啊，经过旷野，那么经过整个的西乃旷野，经过摩阿布高地，最后呢在若苏的带领之下进到福地当中。在这个旅程里面发生什么事呢？我们要在户籍记里面看见有更多的考验，更多的试炼，更多的混乱，更多的苦难。百姓们呢要在这些经验当中更深的学会相信天主。我们旅程要继续下去，我们今天到这里，请各位回去呢继续的要读出谷记。那我们将在这个以后的故事里面，包括我们曾经所读过的故事当中看见天主真的召叫我们要成为百姓的记号，看见我们就要如同看见天主一样，让我们的亲朋好友不用再为明日忧虑，让他们一起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上主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的耐心，我们感谢你的仁慈，感谢你的正义，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多的机会让我们学习，让我们每分每时每刻每天每年不断的学习如何走在你的道路上，学习成为你的子女。天主，请你帮助我们躲避罪恶，帮助我们走上正义之途，求你使我们渴望你，使我们只寻找你，求你使我们在生命结束时听见你仁慈对我们说，做得好，善良忠信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一直为我们准备好的宴席。我们这么求你，因着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 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哈。